从使徒行传来看神的爱，使徒行传来看神的爱。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四到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
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我们跳到八到九节，八到九节，一起来。但
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
好，那主耶稣即将离开他所爱的门徒，但是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到十八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的十六到十八节，他预先告诉门徒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主耶稣真的很爱那些属他的人，他不会撇下他们为孤儿。所以他一升天，复活升天得荣耀，就从天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为他要把他的爱借着圣灵浇灌下来，他要借着圣灵来与人同住，来与人同在，再次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就嘱咐门徒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而门徒们跟许多人他们一起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了十天，圣灵就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圣灵的火焰就显现，分开落在那些祷告的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受了这个圣灵的洗礼，喜乐的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讲说神的大作为。然后那个时候彼得就站起来做见证，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要人再次在灵里看见主，当然不是看见主有什么形象，就是很清楚的感受到主的同在。主耶稣呢，借着圣灵向他们显现，借着圣灵与门徒同在，所以主实在很爱他们，对不对？主没有撇下他们为孤儿，没有让他们呢在地上是孤军奋战，没有，主继续跟他们在一起。主那个爱的大能借着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主那个爱的火焰借着圣灵点燃在他们心中，使他们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可以从犹太全地，从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然后到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在那里传主全备的救恩跟福音。而且彼得他得着了这个圣灵爱的大能，他就在那里传讲神已经立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为主，众人都觉得很扎心。然后彼得就劝众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要领受圣灵。结果呢，有三千人受洗，他们一领受圣灵，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彼此交接，他们拨饼，他们祈祷，他们顺服，顺服使徒的教训，而且他们凡物公用，他们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你想想看这件事，凡物公用，如果不是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初代教会，你想人怎么有可能过这种全所有奉献凡物公用的生活。而且我们发现神的爱很细腻很周全，他照顾到每个人的需要，他照个人所需要的在那里供应个人。所以初代教会让我们看见在他们身上展现神的爱，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八节，《使徒行传》第三章的一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缺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
好，那在门口的这个瘸腿的乞丐当然是一个很可怜很无助的人，对不对？每一天他就要请求别人帮忙，他把他抬到门口，然后在那里很低声下气的要求那些进殿的人周济他。那人的爱心只能给他一点钱，但是神的爱就是不一样。神知道他最大的需要是他能够有健全的双脚，所以借着彼得激发他的信心。彼得说：“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在那里走着跳着进圣殿赞美神。是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所以他一定要进到圣殿去赞美神敬拜神。所以从此以后他可以自由的行走，他可以做他想要做的工作。神的爱使他展开新的人生，这个新的人生就是爱他的神为他量身定做的人生计划。所以神也一样的爱你，他为你的一生有奇妙的计划。我们一定要步步跟随主，走在神为我们计划的那个道路当中。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的26到39节，请看《使徒行传》第八章26到39节。26到39节，找到的人请一起来读。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的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有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
于是吩咐车站住，
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的走路。
好，那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没有被他周围那些多神教还有道德松弛的那种世界所同化，他要前来耶路撒冷敬拜独一的真神，所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他在车上在念以赛亚书，而神真的很爱他， 神知道他里面真正的需要，所以借着腓力来帮助他。神差遣使者跟腓力说，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这条路是当时的世界过半数的交通必经之路。而腓力看到太监的车的时候，圣灵就跟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正好听见埃提亚伯的太监是在读以赛亚书的53:7-8的话，所以腓力就从以赛亚书53对他传讲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以赛亚书53那里提到主耶稣就是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就是主耶稣为着爱世界上的人，他默默地忍受一切的羞辱、鞭打，还有十字架的苦行。而主耶稣的生命被夺去，是他甘心舍的，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要担当人类当受的刑罚，在十字架上为人成全这个救赎大功。那太监呢，他一心相信耶稣就是救主，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就受了洗。当太监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把他从这个地方提到那个亚索都去了。那太监呢，看到腓力不见了，他也没有惊慌，他也不想去找腓力，因为他得着了主，对不对？就得着了那个最喜乐的神。这里说他就欢欢喜喜的走路，欢欢喜喜的走路。那这个太监呢，到底是谁？有的人认为他是住在埃提阿伯的犹太人，等于是犹太的侨民，所以他拥有旧约圣经。但是也有的人认为他是信奉犹太教的埃提阿伯人。其实这个埃提阿伯旧约称作古时，古时。那埃提阿伯的国王呢，是被国民奉为太阳神之子，把他神化，所以他的身份很神圣，他就跟民众隔绝，所以他就把政权呢交给皇太后，而这个甘大基是皇太后世袭的称号，所以甘大基不是一个名字，是就是王后的称号甘大基。然后协助这个皇后，协助甘大基执行政务的有好几位太监，而这个太监我们知道他是管银库的，所以管银库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那当时有很多散居在异地的犹太侨民，他们因为在做生意，我们都知道犹太人很会做生意，所以他们因着做生意，他们跟外邦人接触，所以有些人认为会不会是有犹太人带领了这个管银库的埃提阿伯太监归入了犹太教，也给了他旧约圣经，所以他才在那里读旧约圣经。那神爱他，就使用腓力，而且借着这个以赛亚书的话引导他来信靠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神爱犹太人，神也爱外邦人。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9:31-42，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9:31-42，找到了请一起来读。
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凡希利尼话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眼。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着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看见彼得， 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是传遍的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
好，那这里告诉我们，初代教会凡事敬畏主。敬畏主那个意思就是一个人他对神的爱真的坚信不疑，对神的爱坚信不疑，所以患难跟逼迫呢，反而使他们的生命更加成熟，为主多结果子。所以这里提到说，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那教会增长是基督徒灵命成长所带来的结果，他们并没有以教会人数增长为目标，好像拼命在那里催逼弟兄姊妹服事，那样的结果常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赔上那种灵命枯竭的代价，这个断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常常把渴慕耶稣摆第一，天天追求主，在聚会中热切地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在生活跟工作当中，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用信心与主连结，在大小事上顺服主，保持那个圣灵充满，自然就会为主多结果子。那彼得也是这样的人，他顺服主，在那里周流四方服侍的时候，他遇见一个在褥子上躺了八年的瘫子，叫做以尼亚。你想想看，一个人他不能站，不能坐，不能行动，他只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有的人如果他过这种没有品质的生活，他真的会想要自杀了结一切，对不对？了结一切。可是耶稣很爱以尼亚，耶稣听见那个以尼亚心中的呐喊，他听见他口中的呼求，他知道他最深切的需要，所以他就借着彼得对他说，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以尼亚就是一个单纯的信心，毫不犹豫接受彼得的话，他就起来了。这是主耶稣因着爱所行的神迹，所以那些住在吕大跟撒勒的人看见主耶稣这个爱的神迹，他们就都归服了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身上也有病，主没有施行那种历史的医治，并不是主不爱你，主常常有他的想法跟计划，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继续信靠主的爱，继续把自己的身心灵交在主慈爱的手中，我们相信自己是圣洁蒙爱的，我们知道医治的主权在于神。那神没有医治每一个人，也没有叫每一个死人复活，可是神却借着彼得使这个大比大复活。大比大这个名字如果翻译成希腊文是多加，多加，他的希伯来文是大比大，希腊文是多加，他是一个广行善事多施周济的姊妹。那众寡妇为这个多加的死哀哭，这个众寡妇里头，我想有一些寡妇是信耶稣的，有些寡妇可能没有信耶稣，所以彼得请他们先出去，他要一个人单独来面对这件事。而且很有趣，这个彼得祷告的时候，他是背对着大比大跪下祷告。如果你是看着多加，他已经死了，我想可能祷告没有信心，所以彼得他是背对着大比大祷告，就是他不看大比大的状况，他只是定睛在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身上。所以当彼得跟这位复活的主在那里面对面的时候，我想他更多的与主相交，经历到主荣耀的同在，他的信心被大大提升，然后他一转身对这个大比大发出命令式的祷告，大比大就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的爱还有神的大能有信心，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么神爱这个多加，他也爱他周围的人，神使这个多加复活，就能够安慰周围那些伤心的人，也可以让周围听见这个消息的人，他们都愿意来归服耶稣，来信靠耶稣，认识主耶稣是那位叫人从死里复活的神，真的是充满慈爱的神。所以这个使徒行传里头的这些神迹 其实都是让我们更多看见神的爱，看见神那个爱的大能。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月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侍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一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
好，那他们去请西门来，西门就到哥尼流的家，结果发生什么事？我们来看44到48节。彼得还说
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那哥尼流他是一个敬畏神，而且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的人，神真的爱他。他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而你知道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不干净的，是不蒙神连续的人，所以犹太人呢，他们不会跟外邦人来往的。可是神就是爱外邦人。那个时候使徒是彼得是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家里，那所谓的削皮匠呢，他们常常需要处理动物的尸体，他们要得着那个皮革。那根据摩西的律法，如果一个人他摸了这个尸体，他就七天不洁净。那西门这是他的工作嘛，他需要经常摸死尸，所以他经常不洁净。这样的人犹太人不喜欢跟他做邻居的，所以他住在离市区比较远的海边上。但是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得着自由了，不再有这种洁净不洁净的规矩。所以西门呢，他显然是一个基督徒，他知道在基督里已经没有这种摸死尸不洁净的规矩跟禁忌。然后神就差派天使去告诉哥尼流，打发人去约帕请彼得来。那你知道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他也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我们这些干净的犹太人是不跟不干净的外邦人来往的。所以神就先做工在彼得身上，神让彼得看见异象。他那个异象呢，他就是看见有一块布这样垂下来，然后里面有很多那些不洁净的动物，神跟他说，你起来宰了吃。彼得就跟神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人入过我的口。可是神就很清楚跟他讲，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一连三次。所以神借着异象破除彼得原来那些有关洁净跟不洁净的观念，因为如果神不先破除他这种观念，他就没有办法去爱外邦人，他没有办法去传福音给外邦人。而哥尼流所差来的人抵达彼得的住处的时候，圣灵先借着知识言语的恩赐，那个知识的言语就是让人知道一件事情的内容，所以圣灵先借着知识的言语跟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还要预备彼得的心，说这个是神派来的人哦。然后圣灵又借着智慧的言语指示彼得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个圣灵的恩赐，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有点不太一样。知识的言语是叫我们晓得一个人事物的内容，像神知道一样，可是智慧的言语比较是有一个方向性的指引，方向的指示这样。所以圣灵借着智慧的言语指示彼得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就是因为圣灵这样子预备彼得的心，所以彼得就知道可以顺服，他就去了哥尼流的家传福音。而你看神那么爱哥尼流跟他的亲属密友，他不等彼得讲完道，就快点把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彼得看见这些听众竟然也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跟我们一样，他也在五旬节，彼得在五旬节这样被圣灵充满，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对不对？所以他知道真的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印证，这些人是真实的得救了，所以彼得就给他们施洗。所以你看神爱彼得，他借着异象、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跟圣灵降临在这些外邦人身上，来扩充彼得这个信心的度量，扩充彼得这个服事的度量，要装备彼得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彼得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神爱敬畏主行义的哥尼流，而且差派天使向他显现，又借着彼得使他听闻福音，又把圣灵浇灌在哥尼流还有他的亲属密友身上，所以使彼得能够信服外邦人，也跟他一样同盟主恩，乐意用水给外邦人施洗。你要知道这件事在传福音的事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藩篱，让外邦人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跟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一样也是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认识神那个爱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神真的爱那些顺服他的子民，可是神一样也爱那些抵挡他、迫害神子民的人。所以神爱保罗，保罗原本是一个抵挡福音、迫害神子民的人，但是神也爱他，所以神特意要向保罗显现。你知道保罗是扫罗的希腊文名字，扫罗是希伯来文的名字，是希伯来名字，而保罗是希腊名字。我们等一下要看这个扫罗保罗是同一个人。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的一到十九节，请我们看使徒行传九章一到十九节，一到十九节，九章一到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 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主耶稣很爱扫罗，亲自向这个扫罗显现，而且他对扫罗说话，他把自己启示在扫罗的心里头，然后又借着异象来差派亚拿尼亚去找扫罗，来帮助扫罗。而你知道亚拿尼亚，他当然知道扫罗来大马色干什么，他要来苦害基督徒，要来捆绑基督徒，要来迫害基督徒的。可是这个亚拿尼亚得着神的命令之后呢，他真的是带着一个亲切友好的态度去探访扫罗，而且他对待扫罗的态度不是像一个有防范仇敌的态度，不是的，他对待扫罗好像弟兄。所以他第一句话说什么？兄弟扫罗，兄弟扫罗。所以我想他这一声亲切的招呼，实在是让这位刚刚悔改信主的弟兄心里头感到很温暖。因为你知道保罗本来是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从来不称兄道弟的，可是亚拿尼亚却称呼他兄弟扫罗。所以亚拿尼亚这个人真的充满了爱，他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亚拿尼亚不止为扫罗施洗，他为他按手祷告，让神的爱可以借着圣灵降在这个扫罗身上。我想扫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一定感觉到神的爱是那样子的长阔高深，也看见自己是何等不配的人。而且亚拿尼亚一按手，扫罗那个被荣光击瞎的眼睛又重见光明了。而且亚拿尼亚为扫罗施洗，而这件事对扫罗是很宝贵的经历，因为扫罗他信主的年日越久，他越深深体会到受洗的含义，就是在死的形状上跟主联合，可以得着释放。在罗马书第六章他反复提到，他说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也要在主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后来呢，神就带领保罗在亚拉伯他单独与神同在三年，后来又在大树有四五年。我想神的这样做的带领，这个带领的目的就是要让保罗更多有时间认识神的爱，更多回到里面去享受神的爱，然后在这个爱的里面他可以跟神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神也要把他的儿子更多启示在保罗里面。所以如果神的爱继续浇灌在保罗心中，保罗原来的实境就一直不断被改变，变成肉心，可以充满神的爱。所以后来你看见保罗对那个失丧的灵魂那个爱是何等的深切。那保罗他在大树有一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可能有四五年的时间，圣灵更多的炼净他，更新变化他，让他真实的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所以保罗他一定是经常安静侍立在神面前等候神的差遣。果然时候一到，神就差巴拿巴去找他，神差巴拿巴去大树找这个保罗，把他带到安提亚一起传福音，在教会呢一同配搭服侍了一年。因着他们的服侍，有许多的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且身上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安提亚开始有人称这些信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像基督的人基督徒。所以你会看见神真的爱保罗，他很细心的 栽培保罗，在亚拉伯让他安安静静待三年，又在大树安安静静待四五年，他就是很细心的栽培保罗，使他有内在的亮光，懂得走内在的道路，这样子他才能够真实的在爱中为主多结果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在基督里因着神的爱，我们要懂得隐藏在神荣耀的同在中，真实的被神制作，不要觉得好像一定要快点崭露头角，在人生的舞台上一定要轰轰烈烈干一场，不，我们要按着神的计划去走，像保罗一样，神让他有内在的亮光，走内在的道路，然后开始要带领他往外去服事。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十三节，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十三节，找到了，一起来。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逢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伊律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
好，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九节他这样讲，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他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这是保罗的心愿，他无论怎么样他就是要逃主喜悦，得主的喜悦，他一生致力于顺服神。所以当圣灵一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那保罗跟巴拿巴就毫不犹豫地顺服了。这种海外的宣教事工只能托付给那些不以性命为念，愿意付上一切代价顺服神的人。保罗、巴拿巴还有约翰，约翰要做他们的帮手，因为约翰是巴拿巴的亲戚，他母亲的房子似乎就是一向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中心，他们也在那里祷告，五旬节的时候他们一起出发，第一次海外的宣教。那约翰这个年轻人他可能缺少受苦的心智，他发现宣教之路不是去像你们现在去国外旅行，到处都有旅馆住，不是的，居无定所的，还要遭遇逼迫。他显然发现这个宣教之路是世上最艰苦又危险的路，也可能他想家想妈妈，所以呢后来他就打道回府了。所以到第二次保罗要去海外宣教的时候，巴拿巴想要再把约翰带去，我想巴拿巴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他提携了保罗之后他也想要栽培约翰，可是保罗不同意。我想保罗也是经过祷告，想到这个海外宣教需要以主的事工为重，所以他不想带约翰去。可 可是巴拿巴呢想要带约翰，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分道扬镳了。巴拿巴是个领袖人才，保罗也是个领袖人才。有的时候如果两个人都是领袖人才，还是分开各自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比较好，这样可能成就双倍的侍奉，成就更多的事情。那第一次海外宣教旅程啊，这个保罗跟巴拿巴他就来到帕佛。那这个帕佛的省长，这个方伯的意思就是省长啊。这个帕佛的省长释求保罗是一个通达人，神把那个渴慕的心赏给他啊。那神也爱这个人啊，很想让他得着全备的救恩，所以让巴拿巴跟保罗遇见他，让他可以听到福音啊。每次神要做工的时候，撒旦当然会搅扰，所以魔鬼就借着行法术的以驴马来抵挡使徒，要叫这个省长不信真道。可是保罗被圣灵充满，就对以驴马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的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保罗一讲这些话，神彰显他公义的审判，以利马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了。而且神也彰显他爱的大能，使这个方伯这个省长信服真道，他就得着了救恩。所以魔鬼呢没有一点爱，他就叫辖制人，捆绑人，伤害人。但是神就是爱，神就是要释放人，就是要帮助人，要叫人得自由，得着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好，约翰回去了，但是保罗跟巴拿巴他继续从帕佛坐船到别加，然后呢又从别加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不是他们出来的安提阿教会了，是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去。那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呢，犹太人排斥他们，可是外邦人欢迎他们，所以保罗呢他就跟他们说，本来这些道是先讲给犹太人的，可是犹太人弃绝这个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他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十七节的这句话是引用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个意思就是到远处的外邦人，神的道都要传给这些外邦人的，所以他们就转向外邦人，传福音给外邦人。犹太人当然不高兴，犹太人就挑走当地人，逼迫保罗跟巴拿巴，把他们驱逐出境。可是神那么爱这两位使徒啊，神就用圣灵充满他们，而且是用喜乐的灵充满他们。所以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提到这个保罗呢，巴拿巴他们虽然被赶出去，却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啊。所以圣灵是喜乐的灵啊。最近我看到一个讯息很有趣，他说如果你常常大笑啊，会活化你身上的自然杀手细胞。他说这个自然杀手细胞是要吞灭你的癌细胞，所以你常常在圣灵里喜笑，或是那个看到这个趣闻，他说你也可以看一些有趣的笑话，常常笑一笑，真的能够活化你的自然杀手细胞。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聚会里面，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很想喜笑，对不对？所以癌细胞通通被杀死了，太好。好，他们两个人就继续往前行，来到以哥念，在那里遭到类似的待遇。虽然信的人不少，可是犹太人还是充满了敌意，还是想要打死他们，他们只好逃到吕哥尼附近有一些外邦的城市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在那一带传福音以后建立的教会，可是他们需要离开，对不对？所以他们就选立长老治理教会，然后就回安提阿去了。保罗他第二次海外宣教的时候，他不止探访第一次海外宣教传福音的各城，他去那里兼顾众教会， 后来我们知道，神是借着在特罗亚夜间的异象，在这个第二次海外宣教的旅程，带领保罗到欧洲去宣教。他本来在亚洲地区宣教，现在跑到欧洲地区。所以你看见神爱亚洲人，神也爱欧洲人。所以神那个爱的胸怀容得下全世界所有的人。那么保罗的同工路加，他很可能是一个人人敬爱的医师，他有可能是在特罗亚遇见保罗的。因为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十六章那里，本来路加写《使徒行传》都是他们什么，可是到了《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他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所以路加很可能是在特罗亚遇见保罗，然后他随即跟着保罗去马其顿，所以换成的代名词是我们。那特洛亚是一个联络东西两个世界的商港跟文化的古城，凡这个小亚细亚北部各省的这些商品这些货物都会运到特洛亚这个地方来，然后再用船呢运到马其顿跟希腊去，是跟西方那边的商人在那里做买卖。那路加呢，他原来是腓立比人，他有可能是顺着这个商业的潮流来到特罗亚行医。那会不会有人推测说，会不会保罗他来到特罗亚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那样长途在那里旅行，又不能坐飞机，常常需要在那里走路，然后一路上你要知道有时候气候不好，然后居无定所，有时候也许睡眠不足，有时候我想到这些人这样子为主劳苦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我心里面实在是很佩服他们。主耶稣也是一样，常这样走在巴勒斯坦的地方，他们不像我们有坐便利的交通，你去旅行你可以自己开车，你可以坐飞机，你有旅馆，你有晚餐都已经订好了，或者午餐你可以去很好的饭店吃饭，他们是不可能的。这一餐吃完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这今天也许睡在野外，下一次要睡在哪里都还不知道的。所以这种环境上的不容易，有可能保罗到了特洛亚的时候他旧疾复发，说不定他染上疟疾，所以他需要延请医生来医治，而说不定这个医生就是路加。所以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接触底下，保罗带领了路加信耶稣。我想路加对保罗真的是钦佩有加，而保罗也非常欣赏路加，所以后来这个路加就成为保罗很亲密的同工。然后你要知道路加跟着保罗继续这个辛苦的路程，他在路上可以随侍在侧，对不对？可以照顾这位心灵火热但身体受试炼的使徒。我觉得你有好的同工，这个真的是神慈爱的安排。我最感谢主的就是这样，主在士林锡安堂安排许多很好的同工。那路加跟保罗之间他们的友情与日俱增，两个人合作无间。保罗对路加的那种倚重之深可以从他的监狱书信里头看出来，比方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他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到了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我想那时候保罗受熬炼很孤单，他说还好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感谢主，神慈爱的安排让保罗得着路加这位同工。好，保罗到欧洲去宣教，他遇见一个人叫吕迪亚。这个吕迪亚呢有可能是一个寡妇，可是他有经商的才干又很精明老练。他的老家本来是在推亚推拉，然后他渡海到菲利比去经营这个卖紫色布匹的生意。紫色布是一种很名贵的布，是他家乡的特产，专门卖给那些有钱人家富贵人家穿， 可以制成衣服，紫色的衣服，他一定拥有一笔相当大的资金才有可能周转过来。而菲利普的犹太人呢，我想数目很少，人也少，也比较贫穷，他们规定有多少人才能成立犹太会堂的，所以他们人数不够，没有办法设立自己的会堂，所以只好在河边一块空地做这个聚会的场所。那吕迪亚他素来敬拜神，每逢安息日他一定带他的家人去听道。有一个安息日，只有一群妇女在河边聚集，忽然有四个陌生人出现了，坐下，对这四个陌生人，保罗呢开始了他在欧洲大陆的第一篇福音讲章，第一篇道，他对那些在河边聚会的妇女讲道。那很有意思，是对妇女讲道。而吕迪亚呢是第一批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之一，吕迪亚一信耶稣就强留保罗一行人住到他家去。以后几天这个姊妹显然是很慷慨，她到底怎么样服侍他们，圣经上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后来那个腓立比教会曾经四度馈送财物给他们所敬爱的保罗。当然有可能因为后来路加被留在腓立比牧会，当然我想路加也有这个感动要供应保罗的需要，但是也有的人认为是出于吕迪亚的远见跟他的慷慨奉献才能够这样子馈赠财物给保罗。因为除了腓立比教会以外没有别的教会做得到，因为你知道当时很多的基督徒多半都很贫穷，那腓立比教会也不富裕，如果不是这个吕迪亚他经营这个布匹生意，他的生意很好，所以他能够有多余的钱奉献。有人甚至推测保罗晚年的生活需要很可能也是多半靠这个同一个来源支持他，特别是他在该萨利亚等候审判那两年，还有你知道他后来在罗马他被算是囚犯的身份送到罗马，他在那里租屋居住了两年，那两年的一切生活需要说不定也是这个吕迪亚借着吕迪亚这样子的资助。还有罗马巡抚菲利斯他特别宽待这个保罗，有人也觉得说不定是吕迪亚他运用一些关系暗中出力的结果。那不管怎么样，吕迪亚是一个充满爱而且认识神的爱的姊妹，他对待使徒很忠诚很慷慨，因为是保罗带他信主的，他感恩图报，所以他关心主的工人的需要，而且他接待主的工人，主的仆人就等于服侍了主。我想他所做的一切将来一定得到主的夸赞跟赏赐。而且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赶出一个使女身上的鬼，却因此被下监牢挨打，两脚上了木狗。保罗没有怀疑神的爱，反而在监牢里祷告唱诗赞美神，结果引领监牢的狱卒全家归主。所以保罗他没有在遇见难处的时候怀疑神的爱，他反而以临入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在这些不容易的处境当中，他看见自己的软弱，他就更多的来投靠神，依靠神这个够用的恩典，所以神那个爱的大能总是在他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为什么？神用爱的大能托住他。保罗第三次海外宣教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就被捉拿了，然后他是用囚犯的身份被解送到罗马。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是神行爱的神迹，让保罗免费坐船到罗马传福音，对不对？他很想去罗马传福音，神用这个方法让他不用付船票，然后就坐船到罗马去传福音了。他在罗马怎么传福音？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8:30-31。《使徒行传》28:30-3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保罗在自己所住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你知道这件事真的是神慈爱的安排。保罗是一个囚犯，但是呢，他却有充分的时间跟自由，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没有人禁止他。而这个所谓凡来见他的人，你知道包含哪些人吗？很多人的，其中有一些人是不辞千里远道而来。保罗虽然是个囚犯，但是神知道他的需要，常常伴随保罗身边的有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有如今在传道的事上与他有益处的马可，有体贴细腻的路加医生，还有跟他一同坐监可以就近照顾他的亚历达古，还有从以弗所来保罗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还有来自哥罗西教会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还有由菲利比教会派来把弟兄姊妹的爱心奉献带给保罗的以巴弗提。所以这些都是神所差派的那个爱的天使。还有你知道罗马书十六章提到很多人的，这个罗马书十六章所提到这些人就是罗马教会的基督徒，我想是他的常客，因为他就被关在罗马嘛，所以呢，我想他们会川流不息的来领受保罗的教导，比方以拜尼土、玛利亚、安多尼古、尤尼亚、土菲拿、土富沙、保罗所亲爱的比席士，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等。你知道这些人呢，在保罗刚要抵达罗马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的28章15节，你看保罗是一个囚犯，对不对？他要被带到罗马，要遇见审讯，会发生什么事还不知道。可是使徒行传28章15节这样讲说，那里的弟兄们一听见我们的信息，就出来到亚比乌市和三管地方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放心壮胆。所以你看，又是神爱的安排，对不对？罗马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老远，也许他们是住在别的地方，老远到亚比乌市跟三管在那里迎接保罗，保罗看见他们就感谢神，而且放心壮胆。所以我相信当保罗在罗马那两年的时间，他们常常去探望保罗，一方面接受保罗的教导，另一方面也关心保罗的需要。所以保罗他传扬爱的福音，他认识神的爱，他经历神那个爱的安排，爱的供应。因着神的爱，保罗在被囚的期间靠主大大喜乐。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自己也是一样，常常活在圣灵的喜乐当中，靠主大大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深信不疑，每一次聚会我们都求作为充满爱的神，把他无限量的爱，那个爱的恩雨浇灌在我们身上，让他那个爱的活水涌流在我们里面，我们一定会常常靠着神的爱大大喜乐。所以今天早上，愿神一切所充满的都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爱的大使，也传扬爱的福音。只要你信任神的爱，只要你饥渴的要耶稣，要被圣灵充满，你现在就可以得着祝福。